太上感应篇123，紊乱规模以败人功。堪笑狂夫妄意为，不循古法逞才思。后人若比前人胜，恐胜而今未足奇。所谓规模，从大的方面说，是指律令、政教的设置与施行；从小的方面说，是指一生一家的行为方法。凡已成型或将要成型的东西，都可谓之规模。那些嫉妒别人功业的人，总会想方设法破坏。前人昼夜筹划，远古震惊，费了多少心血，然后才制定的规模，后人竟想要破坏他的功业，紊乱其规制模式，这样的人杀了都不够。前代有个陈坦道，小有才华，便固执傲慢任性，做郡守时往往变乱前人的法度，自显其能。该郡临近洞庭湖，位置在上游，每当夏秋之际，湖水暴涨泛滥，无处宣泄，下游各乡邑常被淹没。前任太守相度地势，开挖引河以备泄洪，又建起滚水坝，水小的时候让水从坝上缓缓流归河中，若突遇大水就去做分流。这些虽然进河田地微有一点损坏，但总体而言利大弊小。陈坦道到任后，到坝上查看了一下，嘲笑说，水直流则畅行无阻，螃蟹则容易溢烂，是谁建了这坝，开了这河，使临河田地屡遭水患，百姓受其灾祸，罪过莫此为大。于是征发民工，将滚水坝与各处港岔全部堵塞起来，建了湖堤，让河干涸，招民佃种，并且还立了石碑以炫耀自己的功业，名其堤为成功堤。有个教育叫周建先，劝告他说，不眼不忘，率由旧章，遵循古法而有过错，是从未有的，前任长官费了很大力气搞起来的，您一掌上就毁了，紊乱了规模。倘若遇到湖水暴涨，没有流的地方，这里的老百姓就被水吞没，变成鱼鳖了。陈坦道斥责他说，你知道什么，你这个快死的老朽，不要再说了。周某不敢再劝。当年立秋后，阴雨四十余天，一天夜里暴风骤起，湖水大发，新筑的堤来不及开挖，下游各乡邑人口房屋牲畜被漂没了无数，灾民们痛恨他，就改堤名为陈规堤，这是谐音，引语咒骂他。从前还朔之战时，杨业奉命进攻，当时辽兵正进攻环州，杨业和监军王申相议，我军一到，贼兵必然整兵来迎战，你等引兵埋伏在石碣谷口，我引诱敌人到此，你们重兵出击，定能取得大胜利。开战后，王申认为辽兵已逃走，想要争功，就引兵去紊乱规模，以败人功了。杨业到了石碣谷口，不见一兵人卒，不敌辽兵，就被申捉住擒去了。倘若不是王申破坏，大功就告成。王申后被杨业部下砍为肉泥，生吃而尽。牛僧孺和李德裕有矛盾，李德裕做西川节度使，吐蕃将领西达谋以维州来投降，李德裕攻占了维州城，上表向皇帝请示，百官都请答应他。读牛僧孺说，对付戎狄应以守信为上策，应把维州和西达谋送归吐蕃， 皇上听了他的话，放了悉达谋和随从，将人送回吐蕃。吐蕃在边境上就把他们杀了，极其残酷。第二年，西川监军王建言回京任枢密使，几次对皇上说，上次绑送悉达谋回去，趁了敌人的怨，也堵住了投降的路，这是个错误的决策。皇上非常后悔，就罢了牛僧孺的相。宋朝初年，营建京城，赵普要筑个方城，太祖不以为然，用一铜布纸画了个大圈，迂曲歪斜，旁边批了句依此筑城。当时人认为不美观，到了蔡京当权时，奏请扩大规模，就改建成方城。靖康年间，金元帅年罕率兵来攻到城下，面露喜色说，这容易攻打，就在四个角上设置了大炮，随便左右射击城上，城上守兵没躲处，最后失守，才领会到太祖的远见不是赵普等能及的，都恨蔡京父子误国害民。后来蔡氏家人死无一类。